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六节，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扔给猪，他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如果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几乎一整年的时间来到去研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的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的经文。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主体部分的第三个的段落，讲的就是到底什么是正确和合宜的关系，又或者所谓什么叫做义。在这个的段落里面，耶稣解释到关于三种不同的关系。在六章十九节至到第三十四节，耶稣就讲到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事物，特别是跟财富的关系。我们已经用了五个星期的时间来到讲这一段的经文。跟着在七章第一到第六节，耶稣就讲到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段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开始讲的经文。之后第七章七至到第十二节，耶稣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一段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祷告的时候已经讲了的经文了。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去探讨耶稣怎样去讲到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上一个礼拜我们就提到，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想向我们去展示一个关于天国的群体的愿景，一个关于基督徒群体的愿景。我们说基督徒群体应该是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一个彼此建立的群体，一个彼此造就的群体，一个彼此去支援的群体。基督徒的群体不应该是一个只是大家对大家很友善，但却是会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的一个群体。基督徒的群体是一个里面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帮彼此去除去眼中的目屑的一个群体，以谦卑和坦诚来到去相待的群体。基督徒的群体是一个去愿意认真地去面对人的错误和破碎，冒着面阻阻的风险都要带来真正的悔改、复和和医治的群体。基督徒的群体应该是一个我们彼此饶恕、彼此去复修、彼此去帮助大家去找到在基督里面的救赎的群体。我希望在过去的这个星期，你在你的小组里面能够为到你的教会的生活的愿景有一个好好的讨论。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就是觉得讲到这样实在太理想化，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实在太过理想化。一方面，我认为登山宝训其实必定要是理想化的。我们说如果一个关于人类社会一个终极的完美的愿景都不理想化的话，那我就不多会去想拥抱这个这样的愿景。我们说登山宝训必定要是理想化，因为它是一个人类社会终极完美的一个的愿景来。我们说但是另一方面，我想登山宝训也都不是离地。我们说登山宝训不只是讲到人类的关系那些美好的一面，我们说但是登山宝训同样都是有讲到人性那个黑暗和破碎的那面。正如在上个礼拜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说耶稣讲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是会有些人会来论断我们，一定是会有些人以一些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到去批判我们，一定会有些人认为自己比起我们更加圣洁、更加高尚。 这个都是一种人性的黑暗和破碎的一面。在今个礼拜的经文里面，耶稣继续的去拆解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些黑暗和破碎的现实。今天我们看的是七章第六节，那里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扔给猪，他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之前呢，我们都曾经提到登山部分里面呢，有一些部分可能呢，对我们来讲听落会好像谜语一样。我们说呢，这一种呢，其实呢是犹太人的智慧文学里面一种经常都使用的修辞技巧，目的呢是为了呢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且呢帮助我们记得里面呢所承载的那些的智慧。上一次我们遇到的谜语呢是六章夜二至夜三节，希望大家呢都还记得。今日的这一段经文呢，七章六节也是呢好像另一个谜语一样。上个星期呢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呢，都有弟兄姊妹告诉我，每一次呢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跳过七章六节不读的，或者呢当他没有出现过，因为呢完全不知道耶稣呢在这里想讲什么。所以呢，今日呢我们呢一起拆解一下这一节的圣经。不过呢讲之前戴个头盔先。咁咧，我哋咧，睇咗好多嘅唔同嘅釋經書，幾乎咧每一本唔同嘅釋經書咧，都俾咗一個咧對於呢一節應該係點樣解釋嘅一個唔同嘅解釋我哋。咁咧，所以咧係並冇呢一個咧一錘定音嘅解法，係全世界都同意呢一節經文到底講咩嘅，係冇嘅。咁咧，所以我將要話俾大家聽嘅嘢咧，就係咧我睇咗咁多啲釋經書之後，我認為係最合理嘅解釋。咁咧，如果你聽到另外一個人咁咧，去用另外一個方法嚟去解釋一節經文咧，係完全正常嘅。咁咧，所以咧就請大家咧用你自己嘅判斷力嚟到決定到底你覺得邊一個演繹咧就更加合理啦。OK， 所以以下講嘅係我認為睇咗咁多聖經書之後，我認為最合理嘅一種嘅解釋。OK， 好啦，首先咧，我哋必須要認識咧呢一節經文嗰一個嘅文理嘅背景，就係佢嘅上文下理到底講緊啲咩嘢。我哋話七章六節呢節經文咧，佢其實係呢一個登山部分嘅主體部分裏邊嘅第三個段落嚟噶嘛，係咪？我哋話喺呢一個嘅段落裏邊，耶穌基督咧係向我哋展示緊佢對於咧正確同合宜嘅關係，或者咧所謂義嘅嗰一個嘅願景，到底係啲咩嘢？係咪？喺呢一節經文之前嘅嗰一段經文，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嘅嗰一段經文啦。我哋話耶穌咧就講到我哋同其他人之間嘅關係。講到咧，唔好論斷，講到咧，我哋要幫助彼此之間咧，去改正我哋嘅錯誤，並且咧互相幫助去成長，係咪？佢話所以咧，我哋咧係有理由相信咧，亦都有理由咁樣推斷咧，就係、是、七章六節嘅主題這個謎語嘅主題，耶穌喺度想講嘅嘢，佢話其實都係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有關嘅。因为一路讲紧嘅都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嘛，我哋话亦都咧，我哋可以好合理地去假设咧，就系七章一至五节同埋七章六节咧，其实可以系一个大段落嚟嘅，就系佢哋都系有同样嘅嗰个主题，甚至乎咧七章六节其实咧可以系七章一至五节嘅延伸嚟嘅，即系话其实系同一段说话嚟嘅。我咧话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咁咧，我哋呢個謎語咧就唔係喺一個嘅真空嘅狀態底下唔知講咩啦，而係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嘅背景嚟到咧幫助我哋去解釋七章六節到底講緊啲咩嘢。咁樣睇嘅時候咧，呢個釋經嘅工作咧係容易咗好多嘅，因為咧佢有一個背景咧，有一個 context。好啦，跟住咧就睇下呢節經文本身嘅結構咯。七章六節，佢話不要把神聖嘅東西丟給狗，他們會轉過頭來咬你們；不要把珍珠扔給豬，他們會把珍珠踐踏在腳底下。呢節經文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典型嘅對偶嘅結構，喺聖經裏邊咧經常都見到嘅。如果用中文咧，喺中文嘅文學裏邊咧，就係、是、所謂好似一對對聯咁樣樣。我哋話咧，裏邊有兩句説話，而呢兩句説話裏邊嘅嗰啲嘅字句嘅格式咧，佢話其實咧都係類似嘅。佢話將兩句相似嘅句子擺埋一齊，係為咗咧要去襯托嗰個意思，加強嗰個嘅意思。舉一個例，喺詩篇十八篇第四節，咁咧就有一句咁樣嘅經文，佢話死亡的繩索環繞著我，毀滅的急流衝擊著我。死亡的繩索。同呢個毀滅的急流咧，就係對偶嘅。跟住呢一個環繞著咧，同埋呢個衝擊著都係對偶嘅。 他说为什么要讲两次呢？他说就是因为要去提升或者强调里面的那个意思，加强那个意思。好了，所以呢七章六节，如果大家留心看的话，狗呢就是对猪，神圣的东西呢就是对珍珠，是对牛的。他说雕和 wing 都是对牛的，转过头来咬你们和浅踏在脚底下都是对牛的。我们说所以呢这个谜语上下两半呢其实呢是讲同一样东西，就是将同一样东西讲两次，为了呢要去加重那个的语气。所以其实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要将一些贵重的东西去给一些呢跟他不相容的对象。他说如果不是呢，那个结果呢可以是灾难性的。他这经文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要将一些贵重的东西去给一些跟他不相容的对象，他说否则呢那个结果呢可以是灾难性的。Okay? 狗和猪在这个的犹太人，古代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那都是厌恶性的动物来的。那呢今天呢在我们生活在这个西方世界呢，可能呢我们就比较难去理解为什么狗会是厌恶性的动物啦。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狗是会袭击人，他们会吃动物的尸体，甚至乎会吃人类的尸体。这个圣经问答比赛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到底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的尸体是被狗吃了。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狗呢是被视为不洁的，因为呢他们会去吃尸体。豬同樣都在猶太人的律法裏面就被認為是不潔淨的動物，所以到了今天的猶太人都仍然是不吃豬肉的，因為豬肉是不潔淨的。他說但反過來，珍珠和神聖的東西就被認為是貴重的東西，他們是貴重的東西。在這個世界發現這個鑽石和其他寶石之前，珍珠就已經是那個最貴重的珠寶來的，在這個古代的世界。但至于神圣的东西呢，其实耶稣讲的什么是那个神圣的东西呢，其实呢我们就不是很知道到底耶稣 exactly 是讲的什么东西。不过就算我们不知道耶稣即所指的那种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大约理解到呢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不要将一些贵重的一些宝贵的东西去给一些跟他不相容的或者不懂得欣赏的对象。中国人呢就有一句说话，就是所谓叫做牛照牡丹。有没有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这句说话？昨晚我在 Facebook， 我星期六讲完之后呢，昨晚有人就在 Facebook 呢就 post 说原来从来没听过什么叫牛照牡丹，发现了一个新的成语。大家知道什么叫牛照牡丹？就是说牡丹是一些很贵重和很漂亮的花。他说但如果你将个牡丹给只牛的话，他只会当它草来这样吃了而已。他说他是不懂得欣赏那朵花的美丽的。我们说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其实都是一种类似的一种的观念，就是说你狗和猪他们是不会懂得欣赏你给珍珠或者给圣物，他们是不会懂得欣赏这些这么贵重的东西的，他们只是会去破坏甚至会袭击那样东西。他说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不要将贵重的东西去交给一些和他不相容的对象，他说否则那个结果是会是灾难性的。好了，那好，跟着下来下一个很自然要问的问题就是，那到底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好像珍珠和神圣的东西的那些贵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又或者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狗和猪到底是哪个呢？如果我们将这节经文放到那个背景里面，那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在第七章一至五节，我们上个礼拜的那段经文就讲到耶稣是去向我们展示一个关于天国的群体的美好的意象，鼓励我们要互相帮助，彼此支持，来到去成长，透过去指出大家的错误，以谦卑和坦诚的态度去指出彼此的错误，以委身去互相造就和复修，来到去一起的在主里面去成长。这个是上个星期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向我们展示的那个美好的天国的群体的意象，是不是？我们说这种的委身，这种冒着面阻阻的风险都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去分享我们生命的智慧的这种的委身， 其实是一样很贵重的东西。他说应该是要报以尊重和欣赏的，是吧？他说但是个现实就是，当我们凭着这个谦卑和坦诚，就算我们是很谦卑很坦诚的来到去指出其他人的错误，去分享我们的智慧的时候，个现实就是我们呢可能都不会被欣赏，可能呢会有人觉得冒犯，甚至乎呢会因此而疏远和反击我们。他说所以我们必定要使用我们的辨识力，去有智慧地决定到底我们应该和哪一个分享我们的智慧，或者不和哪一个分享我们的智慧。我们说如果对方是没有准备去接受我们的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我们的心力去冒险受伤。我相信耶稣基督在七章六节里面所说的其实就是这一样东西。那个贵重好像珍珠好像圣物的东西，他说其实说的是我们对国度生活的智慧，说的是弟兄姊妹他们怎样没有按住这个天国的秩序来到生活的洞见，说的是我们对于去帮助彼此去除去眼中的那个目屑的委身。他说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很贵重的东西。他说至于狗和猪，就是讲的那些他并没有一种的预备来到去接受批评的人，就是那些硬心的人，就是那些他们不会欣赏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努力的人。不要委身去造就那些还未准备好跟你有相同委身的人。我们在我们同人的交往当中要有智慧。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想讲的东西。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天国的群体有一个的愿景，对于教会要有一个愿景，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去相爱，能够彼此的凭爱心说诚实话，能够彼此的委身在主里面去成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需要小心，他说因为一定是会有人是硬心的，他不愿意去拥抱这个愿景，而当他身边的人去拥抱这个愿景活出天国的秩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受到威胁，而他们会去一是就反击一是就疏远。我们需要用智慧来到去决定到底我们要向哪一个团体哪一个的群体来到去委身。跟住好自然，我哋下一条问嘅问题就系、是：咁我哋要点样去分辨到底边啲人我哋能够同佢彼此委身造就，边一啲人先至系耶稣所讲嘅猪同埋狗咧？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一个很自然我们下一条会问的问题。他说因为如果我们分不到两者的话，他说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关系上的困难，因此甚至乎会受伤。他说耶稣在这里都有答案给我们。在七章七至第十一节，耶稣就讲到我们的父神是对我们很好的，他会供应好东西给我们。七章七节那里说，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到，敲门的门就开了。你们当中有谁而只要面包却给他石头呢？要鱼却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他说当我们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给一些好东西我们。他说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好东西是什么呢？我不相信我们如果求神去给一只钻石戒指我，或者给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我，神会在天上跌一步下来。我不觉得，不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好东西，耶稣所讲的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个答案在路加福音。当路加去记载耶稣的这一段的教导的时候，他的用词和马太这里记载的有少少不同。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三节那里 路加是这样说，他说耶稣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当中作父亲的，有谁在儿子要鱼的时候拿蛇给他呢？要鸡蛋的时候拿蝎子给他呢？你们虽然邪恶，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他说那么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他说当你比较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天父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好东西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我相信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分辨到底什么人是能够我们跟他彼此委身互相造就的，而什么人才是耶稣所说的猪和狗呢？个答案就是求神去赐给我们圣灵，那个圣灵就会能够帮助到我们去分辨到底哪一些人才能够我们可以去委身彼此造就。我们说天父很肯定是会应允我们这样的祈祷，他说因为他想我们能够去活出这个天国的愿景比起我们更多，神永远都会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去做的事，神永远都不会由得我们自己去挣扎不帮我们。他说所以基于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马太福音七章六节所说的，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四个的鼓励，四个的鼓励。第一个鼓励就是不要天真，不要天真。当人说登山宝训太过理想化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同意。我们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从来都没有避免去指出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黑暗和破碎。我们说当耶稣去向我们展示一个基督徒群体的美好的意象的时候，他同时也都向我们展示过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委身，我们对这个团契其他弟兄姊妹的委身可能是会得不到欣赏的，可能是会被憎恨，甚至乎可能是会被攻击的。他说所以不要太过天真，他说不要以为教会是一个充满仁慈和恩典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对大家好好，非常可悲地这个并不是事实。教会其实都是一班破碎和受伤的人，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完全的复修和医治我们之前，我们都仍然是一班破碎和受伤的人，我们仍然都是在我们的破碎当中不断的挣扎，无论我们几想去做到都好，我们仍然都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仍然都是破碎的人。他说所以不要看得太天真。但是第二，我们要准备好去承受伤害。我们说虽然透过圣灵我们能够可以分辨到到底哪些人我们应该去委身下去跟他的团，在委身跟他彼此的造就一起的成长，在这个团契里面不代表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团契里面我们就不会受伤。因为虽然我们几咁欣赏那些去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很想去拥抱这个团契和他们一起去成长，他说但是因为我们的破碎还未完全的得到医治，我们仍然都没有办法能够一定做到那些我们想做的事情，以致我们仍然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所谓灵命成熟的人，就是那些能够很自由地做到他们想做的事的人，就是所谓灵命成熟的人。他说但是当我们的灵命还未完全成熟，还未达到 Talaios 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他说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境况，也都是其他人生命里面的境况。他说所以当我们委身去拥抱团契生活的时候，他说虽然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们可以避免到那些狗和猪，他说但是要准备好我们仍然都是会受伤的。他说第三个的鼓励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当你献出你生命的智慧去帮助弟兄姊妹去除去他们眼里面的目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拒绝你， 他说当他们拒绝你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不要 take it personal， 不要 take it personal。 他说因为他们其实不是拒绝你，他们其实是拒绝天国的秩序。这个世界是会拒绝天国的秩序，因为这个是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是会拒绝天国的秩序，这个是世界的本质。他说所以当你去拥抱和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你必定是会经历被拒绝的。他说而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认为人家是拒绝你。他说反而他说你要将这件事视为一个勋章，就是你在耶稣基督他被拒绝的历史里面，你有份，你有同耶稣一样，你有份被人拒绝，让这个成为你的安慰。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他们被迫害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满心喜乐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终于是配得为到耶稣的名受凌辱。还有最后一个鼓励，就是不要失去盼望，不要失去盼望。虽然我们在团契生活里面我们有可能会受伤，他说但是仍然不要失去盼望，不要放弃去委身在团契的生活里面。他说不要按着你所经历的伤痛来活着，他说要按着那个能够给到你有盼望的美好的意象来到去活着。不要按着你曾经经历过的伤痛来生活，要按着那个给你有盼望的美丽的愿景来到去生活。他说不要放弃这个伟大而美好的愿景，他说不要为了你经历的困难而放弃这个伟大而美好的愿景。他说故事的结局不是我们受伤，故事的结局是我们要得到医治，被基督带进永恒当中，在那里经历完全的爱，并且被团契的生活所满足，这个才是我们的结局。他说但是当你放弃这个愿景的时候，同时你也是放弃去相信这个美好的结局。他说所以不要放弃。圣灵会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坚持下去，并且帮助我们去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去作出更加有智慧的决定。他说所以相信圣灵，圣灵是天父透过基督给我们的好东西来的。以弗所书四章二至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英文圣经尽力是 make every effort， 尽一切的努力 make every effort， 尽一切的努力留在这个的团契当中。可能会有狗和猪，可能会有对神硬心的人，可能会有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他会拒绝你甚至攻击你的人。他说但是不要放弃团契，他说因为永远都有其他人好像你一样在尽着一切的努力来到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永远都有人同你一样尽着一切的努力来到去拥抱这个基督徒群体美好而伟大的愿景，永远都会有人同你一样去尽紧一切的努力来到向这个人类见证紧人类可以是怎样，就是那个美好有盼望的愿景，纵使放眼望去都是破碎和黑暗，但仍然不要放弃团契。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你去放低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闭上眼。我想大家诚实地去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个星期的问题都是一样，就是你对于教会生活的愿景是什么呢？你对于教会生活的愿景是什么？你想怎样过 你的教会生活，让我们诚实地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对教会生活的愿景是什么？你想怎样去过你的教会生活？我邀请你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就在你的面前，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面容，甚至他的表情。然后我邀请你坦诚地将你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已经接纳你。我邀请你坦诚地跟耶稣分享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当你分享完之后，让我们都想象一下耶稣他听完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应你。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团契，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天父，求你给我们勇气和坚忍，来到去投入你自己所展示的这个天国群体的意象。天父，教我们怎样的去向这个世界展示群体的可能性。天父，愿你医治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